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日本职棒选手大谷翔平曾经说，当你在逆境的时候做了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人生不会凡事顺遂，总会有遇到风暴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考验过去你在心中积累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书中老教授的分享，挖掘在逆境中的心里话。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的分享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今天来到第十一堂课，罹患渐冻人症的莫瑞教授，他现在必须定期的让复健师帮助他把肺里的毒素拍打出来。这次米奇也试图向复健师学习，借着拍打避免莫瑞教授的痰阻塞了他的呼吸道。于是米奇捶打着莫瑞的背脊跟胸侧，希望能够让莫瑞感觉胸腔舒畅些。然而他们都明白，这可能是莫瑞临死前最后的柔软体操了，因为疾病已经逐渐侵蚀到莫瑞最后的防线肺部。经过前面十堂课的拜访，米奇的心境逐渐转变。从一开始对于莫瑞的治疗师、护士前来治疗的时候，米奇通常会感到尴尬，想要回避。如今，米奇对于莫瑞教授必须接受的种种疗程，不再感到不好意思，反而他想要在场，他想要参与，付出一点心力。人是会改变的，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那天稍晚的时候，莫瑞教授有感而发地说，人只有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变得丑恶。你如果感受到威胁，你只会先顾自己，你开始把金钱奉若神明，但我可不吃这一套。米奇听了点点头，握紧莫瑞教授的手。现在米奇时不时会握住莫瑞教授的手，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转变。过去让他感到尴尬或者是不安的一些事，现在他却习以为常了。在莫瑞的身旁有着导尿用的尿袋，里面装着黄绿色的混浊液体。因为如厕的时候没有办法关上门，房间里会有从厕所飘出来的异味，就算喷了空气清新剂还是有限。这些过去米奇看了闻了下意识会感到恶心的情况，如今已经无足轻重，因为米奇不再用自己的感受去回应，而是更多的怜悯和爱，看待这位努力把握生命最后时刻的老教授。莫瑞教授早已经不能够自由行动，他的世界缩小到只剩下床跟躺椅。米奇不禁反思，如果自己的世界也变得这样的小，他所留下的味道也一定不会比这个好闻。听到这里，你会发现米奇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起初他和很多人一样，面对病痛、衰老，或者是身体的软弱，心里本能的会想要退缩。那些气味，那些医疗过程，那些看似不体面的情况，都让人感到尴尬不舒服。可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探访，米奇开始看见一件更重要的事。这些看似令人退避的景象背后，有一个勇敢面对痛苦的灵魂。于是，米奇的反应改变了，他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不再只是感到不适，而是愿意伸出手，学会付出跟关怀。不过，人也常常会因为自己好的改变，转变为骄傲的心态。这让精灵想到，在基督信仰里，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改变，出发点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耶稣基督，然后人在其中跟随跟回应，而这个是不断更新的过程，那个就是内里的改变。宣教士保罗曾经提到这样的转变，并且讲到了当中的原因以及方向。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所说的改变，跟世界说的改变有些不同。世界告诉我们，你要变得更好，就要更努力，你要改变自己，就要更有意志力，人的一切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于是，我们习惯把改变理解成一种自我提升，好像只要多一点决心，多一点努力，人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状态。是的，我们的行为的确可以靠着意志力有所变化，也可以做实际的调整，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这没有不对。但是基督信仰所讲的是属于更深一层，属于灵里的层面，以及立基点是在神身上，不是自己身上。毕竟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心里想要行善，常常却做不到，不想做的恶却偏偏会去做。所以基督信仰里所说的改变，并不是靠自己变得更好，而是因着依靠神，被神所改变。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会慢慢明白，生命的标准不是自己定的，是上帝设立的。不是我今天觉得这样很好，明天又觉得那样也不错。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生命样式，其中有爱、怜悯、饶恕、谦卑。更重要的是，神不是提出一个标准，然后要人靠自己努力达到。福音的信息是，神亲自进入人的生命里，开始在人的心里动工。所以，基督信仰所说的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被改变的过程，不是单靠人的意志，而是当人愿意向神敞开的时候，神一步一步在人里面塑造新的心。所以，保罗才会对信徒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世界常常强调靠自己，强调人的能力、人的努力、人的成功。但基督信仰提醒我们，人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自己，是来自于上帝。当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依靠神，他反而能够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但这不代表人不必有任何的行动，我们的行动仍然是积极的，我们依然要去爱人、去付出、去学习饶恕、去关心别人。只是这些行动不再是靠着自己硬撑出来，或者是被迫的，是因为心里被一种新的爱所推动。这爱是来自于神的爱，因着爱神，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去行动。这样的生命不是为自己活得更好，是活出一种从神而来的爱。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泥土音乐第六张专辑《幸福》当中的《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 份爱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泥土音乐第六张专辑《幸福》当中的《活出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在第十一堂课，莫瑞教授和米奇分享了自己生病之后的一些反思。他发现，人类最大的弱点是短视近利，不去看长远的未来，只为着现在的获得跟享受而活，也越来越为了自己想要获得的利益而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关系的建立。然而，生命的一开始，我们是婴孩，需要依靠别人才能存活。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在开始跟结束之间，我们同样需要别人。这不禁让人想到，莫瑞曾经跟米奇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波浪在海里翻滚着，日子过得很愉快。他喜欢风和新鲜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其他波浪都在他前面拍击着岸边。小波浪说，我的天哪，这真是可怕，我最后的命运也是这样吗？这时来了另外一个波浪，他看到小波浪闷闷不乐，就问他，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郁闷呢？小波浪说，你不了解，我们都会被拍打到岸边，我们这些波浪都会化为乌有，这不是很可怕吗？问他的波浪说，你才不了解，你不是一个波浪，你是海洋的一部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经写了一篇叫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散文，内容是这么说的，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块泥，是世界主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走了其中一块地，欧洲大陆就缩小了，就会变成了夹角，就像你朋友的或者是你自己的庄园一样。任何人的死亡让我同感深受，也让我变得羸弱，因为我已与全人类融为一体。浑然不知丧钟为谁敲吗？他正在为你哀悼啊。当我们听到莫瑞教授所说的小波浪的故事，很容易在当中看到人的影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小波浪一样，当想到生命的终点，想到死亡，想到一切似乎都会消失的时候，心中难免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我们努力抓住一些东西，成功、财富、名声、成就，希望这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安全，让我们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但正如莫瑞所提醒的，人常常因为只看眼前，只在乎短暂的得失，反而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信任、关系、彼此相爱的选择。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偶然出现在世界上，是被造的生命。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里头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这代表，人之所以渴望关系，渴望被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就带着创造主的印记。也正因为如此，人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生命的开始，我们需要别人照顾，生命的尽头，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段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同样需要彼此，需要关系，需要爱。然而，圣经也同时指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沉重的事实。人虽然是照着神的样式被造，可是人却选择远离神，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圣经把这样的状态称为罪。罪不只是做错几件事情，更深层的意思是，人把生命的中心从上帝那儿移开了，变成以自己为中心。于是我们只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只在乎自己的得失，也伤害了彼此的关系。当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跟着破裂。信任变得困难，爱变得脆弱，孤单与疏离出现在人的生命里。神对这一切是感到忧伤的。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当时人类越来越败坏，神看到人彼此伤害，充满暴力跟罪恶，于是圣经用心中忧伤来形容神的感受。最后神降下大洪水，审判了那一代的人们，除了挪亚一家，因着挪亚向神的忠心，反而被保全生命，他的家人也是。神也允诺不会再用洪水审判人类。但是人的罪性并没有因此而根除，挪亚因着醉酒放松肉体，以及其中一位儿子错误的反应，凸显了人罪性的丑陋面，这本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旧约以西结书里，耶和华曾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人远离神走向灭亡，并不是神所乐见的事。相反的， 他希望人能够回转，重新得着生命。因此，上帝做了一件事，他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曾经来到人群里，和人一起生活，医治病人，安慰忧伤的人，也接纳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最后，耶稣为了人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从死里复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让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爱里。当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信靠他的救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被罪捆绑的生命好像与基督一同死去，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在神的义里面活出来。福音不只是告诉我们要变好，而是要让人重新找到生命真正的源头。我们若只看眼前，短视尽力，我们就会像故事中的小波浪，只看到化为乌有，而不是看到小波浪源于海洋，也终归于海洋。回到莫瑞教授，他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告诉米奇，他已经选好了被安葬的地点，离家里不远，在一个山坡的树下，俯视着池塘，十分安详宁静，他打算在那儿安息。莫瑞教授进一步邀请米奇，到时候别忘了要来找他聊聊，记得是星期二，因为他们是星期二伙伴。米奇可以跟他说任何事情，包含他的苦恼，但那个时候会不一样，因为米奇到时候已经不像现在可以听到莫瑞讲话了。然而莫瑞教授闭上眼睛微笑起来，他对米奇说，这么说吧，等我死后你说话我聆听。听到莫瑞教授这样说，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死亡的坦然，他不逃避，勇于面对事实。另一方面，在看似轻松自然的话题当中，我们也看到人对于关系当中的不舍。莫瑞希望这段星期二的对话不要结束，即便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仍然期待米奇可以来到那个山坡上，在树下和他说说话，好像他仍然在听一样。这很真实地反映人心深处的一个渴望。我们都不希望美好的关系就此结束，我们不希望那些重要的人真的从我们的生命里消失。当所爱的人离开之后，我们会去墓地看他，对着墓碑说几句话，或者是在心里默默地想象，如果他还在，会怎么样回应自己？因为美好的关系如此宝贵，我们很难接受它就此终止。在基督信仰里，我们也谈到死亡。可是圣经对死亡的描述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圣经说，死亡并不是神起初为人设计的结局。人被创造的时候，本意是要活在与神、与人、与世界和谐的关系里。但是当人远离神，走向罪恶的时候，死亡就进入了世界。死亡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朽坏，更是关系的破裂跟分离。耶稣基督也明白当中的破坏性还有痛苦。他的朋友拉撒路死去的时候，圣经记载了一个很简短却非常深刻的画面。耶稣哭了。是的，耶稣后来使拉撒路复活，可是拉撒路最终还是死了。可是耶稣不一样，他没有罪，却为罪人舍命，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也给信靠耶稣的人极大的盼望。那在耶稣基督里死去的人们，死亡不再是分离，而是通往永恒生命的一道门。有一天，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再次相聚，那时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分离。人心里那种希望关系不要结束的渴望，在基督里有真正的答案。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生命的终点，那么你的盼望会在哪儿呢？是只停留在回忆里，还是知道并且相信有一个超越死亡的生命，是连结于救主耶稣基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胜过死亡的权势》。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